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7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飓风内特风力加强，正在逼近墨西哥湾。美国政府和分析人士判断，朝鲜可能在几天之内再次试射弹道导弹。香港一家关注劳工权益的非营利组织说，台湾广达电脑在中国内地的企业违反中国的劳工法，雇佣学生劳工的人数呢超过了10%的规定。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几条新闻。热带风暴内特一路北上，风力不断的加强，目前已经升级为一级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内特目前处于气象学家使用的5类分级法的最低级，或者相当于当地将于当地的时间星期六的傍晚或者是夜间袭击美国中部的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新奥尔良市和佛罗里达州的29个郡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内特已经在中美洲造成了洪水和山体滑坡，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等地至少有21人死亡。今年的大西洋飓风季迄今已经形成了14场风暴，造成美国、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数百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大约3000亿美元。据美国政府和外界分析人士的判断，朝鲜可能数日之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10月9号是朝鲜2006年首次核试验的周年纪念日，而10月10号是这个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国家庆祝其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于1945年成立的日子。前中情局分析师鲍尔亚洲集团朝鲜半岛事务执行主任特里表示，朝鲜总是对时间点卡得很准，金正恩将显示他履行自己火箭人的作用。川普总统最近一再贬低朝鲜领导人是火箭人，朝鲜下一次的导弹发射可能是再次的发射火星12型导弹，这是一种机动固体燃料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火星14弹道导弹。这个型号的导弹今年7月首次的试射，据信是火星12导弹的2级推进版本，使其拥有更远的洲际射程。设在蒙特雷的米德伯里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普拉克说，我认为他们还没有用火星12向太平洋试射，他们还没有开始火星14的满射程试射。俄罗斯媒体星期五援引莫斯科一位议员的话说，朝鲜正在准备测试一种可以打到美国西海岸的远程导弹。这番言论出自俄罗斯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莫洛佐夫，他和其他的一些俄罗斯议员刚刚结束对平壤为期4天的访问，举行了高级别的会晤，星期五刚返回莫斯科。在另一方面，美国智库公布的最新美国军力报告称，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能力孱弱，美军综合军事态势差强人意，无法同时应对2场大型的区域战争。报告同时也指出，美国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朝鲜，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第四个美国军力指数报告，报告对美国的各个军种的装备作战能力以及战备状态进行了评估。报告说，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孱弱，海军空军和核武器部队的能力差强人意，美军综合军事态势也是差强人意。报告把美国的军事态势总体评定为差强人意且倾向于孱弱，延续了2017年的军力指数报告的结论。报告说，美国目前的军力有可能满足单一大型区域冲突的需要，与此同时关注并参与其他地点的活动，但是如果是应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重大的区域突发事件，美军应该是面临强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准备好。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在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谈到了美军最近出现的几起事故，包括两艘在南中国海撞船的军舰，以及美军训练当中的死亡事故。他说，这都显示美军并没有做好准备。他说
，Part of what you see is a military that is too small, a military that is too old。
你看到的这部分显示，这个军队太小了，太老了。备用的频率也太高了。
报告认为，预算削减妨碍了现代化计划，美军受到严重的削弱。在这一点上，报告也重复了前三年报告的结论。尽管如此，报告的作者之一、传统基金会国防研究中心主任、陆军退役中将托马斯·斯波尔强调，美军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说，美军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和美军的力量在衰退都是事实。报告对美军在全球，主要是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作战环境状况、美国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状态等三个研究领域进行了评估。虽然朝鲜2017年进行了多次导弹与核试验，包括7月4日发射的号称可以达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以及9月3日的第六次核试验，报告并没有把朝鲜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詹姆斯·卡拉法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就相关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朝鲜进行导弹和核项目试验的目的是保护金家政权的存在，而且朝鲜核武以及导弹能力有限，所以从意图和能力方面来说，朝鲜不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解释说，
is the capability. So certainly their capability is going to mature in their nuclear arsenal. And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There's a limitation of what they can do with that, right? And so you look at two things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朝鲜的核武能力自然会越来越成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能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却是有限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确保我们的威慑能力超过他们的核能力，让他们无法对我们进行核讹诈。这在我们的战略威慑和导弹部队的威慑中都有明确的说法，因此我们密切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他们能生产什么，以及我们得用什么来威慑。
卡拉法诺还说，从常规武器角度来说，美国及其盟友也对朝鲜拥有强大的威慑力。相反，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才是美国最担心的威胁。报告说，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军事能力的现代化和军事攻击能力的增加，还因为两国在各自所在区域越来越持久的影响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前不久也指出，眼下朝鲜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2025年，中国则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了几天之后，当地的学生们正在试着回归正常。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距离事发的赌场仅仅几分钟的路程，这里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仍在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未来能够做些什么来避免更多的暴力。他们期待这座城市能够做出改变，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这学生中心前面，这几天有许多学生带来了花或是蜡烛，有的学生来这儿祈祷，有的学生来这儿悼念死者。 我今天跟了许多的从亚洲来的留学生谈话，他们认为枪支管制的法律在美国需要更严格，他们也认为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应该有更严格的安全措施。这些学生跟我说，他们不会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但是呢，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会更加的小心。
校园里看起来与往常一样，但学生们来到学生会外的这座广场，
因为发生了那件事，这儿少了一点生气，人们还是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纪念园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的。
我们现在甚至怀疑学校里是否安全。
从那儿以后，我完全避免去拉斯维加斯大道附近。
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下了混乱的场面和恐怖的枪声。
看到所有这些无意义的暴力的发生，确实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是美国人民是坚强的，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考验。
在校园里，无论是外国学生还是拉斯维加斯的长期居民，都认为这种暴力本可以避免。
在美国可以非常容易地购买武器，而正因为如此，死亡数字可以在几小时内快速攀升。
我认为政府绝对应该改变枪支管控的一些法律，因为我认为个人不应该拥有任何像步枪和猎枪这种攻击型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为战争而造的，这不是人们应该放在家里的东西。你不需要一把 AK-47 来保护你自己，你只需要一支手枪而已。
迈克尔·德根拥有一把枪。
他们必须做背景调查，确保你有能力持枪。我感觉酒店和赌场现在可能必须在行李检查上改变做法。
罗德里戈·马丁内斯平时做送餐服务，不得不去赌场，但是他说他更小心了。
Very cautious.
我去赌场和拉斯维加斯大道时会非常警觉，我现在不想在那儿待太长的时间。
拉斯维加斯是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这绝对会改变一些人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
令他们震撼的还有悲剧降临时当地居民的慷慨和慈悲。
这件事把人们团结到一起，所有的公民，甚至有人献血、捐钱和水。
在这场悲剧中，学生们说，他们更加珍爱这座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城市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因为艳丽的表演和赌博而闻名，现在这座城市的居民呢依然是神魂未定。他们所处的这座城市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特点，这里曾经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惨烈谋杀案的现场，许多人现在尝试着走到户外，像星期天造成重大死伤的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死去的人表达悲痛和哀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地带有许多神圣的地方，那里也可以进行醒思，可以祈祷，也可以表达悲痛。萨曼萨罗斯失去了他的外甥奎恩顿罗宾斯，还有他迷人的微笑、打气的风度。萨曼萨的两位朋友也在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中丧生。
我很愤怒，想喊想哭，不过我只想睡。我已经长时间没能睡觉了，看着曼达莱港湾酒店我就想喊，我很高兴那个家伙死了。
不过萨曼萨也非常感恩，他拿到了那场音乐会的票，不过由于孩子们生病没能去参加，而他现在必须向他五岁的孩子解释58人被杀、近500人受伤的情况。
我对孩子说，一个坏蛋干了坏事，许多人因此受害，我只能向我的孩子说实话，以一种幼儿园的孩子们能听懂的方式。
这些祷告的人正在朗读圣经诗篇的第23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阿曼多·冈萨雷斯从加州开车来到这里。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就是我们到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心中需要这种平安。
沿着条形地带前行，城里专抓赌牌欺诈者的保安如今开始巡视枪支。其他饭店的金属探测装置两天来已被用来对顾客进行扫描，如今保安只搜查高尔夫球杆袋子内是否有枪支。史蒂夫·帕多克如何将23支枪带进饭店房间依然是个未知数。斯塔西·迪斯尼还在思考武器的问题，并且还记得最近与孩子们的对话。
我刚好带着我的儿子，我有两个儿子，我憎恶枪支，并且对他们讲了枪支如何能够伤害人。
对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民众来说，拉斯维加斯以赌博圣地闻名，类似这样的悲剧使人们得以看到城内社区的情况。如今的这座城市在维加斯要强大的口号下凝聚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日前就川普政府有关资助修建隔离墙和雇佣数千名边界巡逻人员的建议展开辩论。这些建议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边界安全拨款。众议院民主党人认为修墙并不是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报道说，随着达卡法案，也就是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法案快要过期，国会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会更加的激烈。下面是吉普森的报道。
对梦想者的一个承诺，不过如今国会可能难以履行。
这样的结局是这样的，你们的梦想实现了。
受达卡法案保护的所谓梦想者的命运可能会跟边境安全法案绑在一起。该法案要求国会拨款在美墨边境建造川普竞选时一再承诺的隔离墙。
我们多年来一直谈论边界安全，现在终于有机会完成这项工作了。
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不断反击。
Mr. Chairman，
主席先生，3548条款是否授权建造一个总统在竞选时所描述的又大又美，从大海延伸到闪亮海洋的边界墙呢？
就连共和党人都承认，总统的墙不会建到一些偏僻山区和沙漠里。
对边境安全来说，建一个从大海到闪亮海洋的边境墙是开支最大、效率最低的。
也有议员认为，美国边境的状况很糟糕，忽视不得。
我跟总统一样感到关切，防守松弛的边界刺激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使贩毒集团、帮派和走私者得以进入我们的国家，一些社区因此出现犯罪活动。我认为应该尽全力防止多孔边界再次出现，这很重要。
向边界增派数千名边界巡逻人员和移民局工作人员需要大量经费，国会民主党领袖认为投钱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美国人民的当务之急，还是川普总统想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民主党人说，现在是深入改革美国不断修补的移民制度的时候了。
我们需要的是移民改革，合理地认识到国家的现实。
国会目前迟迟达不成妥协，但随着达卡法案明年3月5号到期，他们可能不得不加紧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官员表示，数万名儿童时期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在星期四面临提交更新他们临时身份表格的最后期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最后期限到来的一天前，100多名所谓的追梦人来到美国国会，敦促两党议员立法保护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的受益者。
3月5号的最后期限催促着我们采取行动，失败不是选项。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两党支持，美国人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他们分享你们的梦想，全力支持你们的梦想。
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他将结束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项目，并给予国会6个月的时间来制定解决方案。
我和我身后的人们以及大约80万追梦人的前途未卜。我们已经通过了背景调查，在政府要求的全过程按下了指纹。我们已经得知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现在有1100万人要优先缔结遣返。我身后的每个人都很害怕，不仅因为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同时因为这对我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But what it means for our families. 星期三的这项活动举行的同时，美国参议员在川普政府宣布结束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以来，首次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共和党人一直指责奥巴马总统当年签署行政命令，让这项计划生效，违反了宪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遇到需要站出来安抚人民的时刻，他们要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团结全国，提振士气。川普总统本星期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去拉斯维加斯看望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到波多黎各慰问受到飓风玛利亚重创的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于川普来说，安抚全国是个新角色，他还来到拉斯维加斯安抚伤者，慰问在第一时间赶到枪击现场的应急人员。
我们团结起来帮助你们分担痛苦，你们并不孤单，我们绝不会离开你们。
星期二，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参与救灾工作，会见居民。有人抱怨政府对飓风玛利亚造成的破坏反应迟缓，川普迅速反驳。
大多数医院都不休息，或至少部分时间开门，但大多数现在都开着。这里已经完成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奇迹。
川普像前任总统们一样担起了国家治愈者的角色。比尔·克林顿1995年在奥克拉荷马爆炸案后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And you have certainly not lost America.
你们没有失去美国，因为不论需要多久，我们都与你们并肩。
For as many tomorrows as it takes.
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把全国团结起来。
We will not tire.
我们不知疲倦，我们不会动摇，我们绝不失败。
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一所黑人教堂发生以种族主义为动机的枪击事件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纪念仪式上进行慰问。
S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分析人士约翰·福提尔说，最近的天灾人祸对川普的领导力来说是个新的考验。
各政党对拉斯维加斯后续如何处理不能达成共识，这将加重分裂。但我想总统在拉斯维加斯扮演了传统的角色。
吉姆·凯斯勒等批评人士敦促总统控制他好斗的冲动。
我认为他更习惯于分裂者的角色，我认为他觉得这会帮助他个人，有助于他的政治目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当选。
川普下一个重大挑战是推动税收改革，使他的政治议程回到正轨。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晚上会见美军高级将领，他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将这个活动呢形容为暴风雨前的平静，这不禁使人猜测川普政府是否在筹备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是在昨天的晚间与美军的高级将领共进晚餐之后呢，是做出了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这样的一个评论。那这不禁引起了记者的猜测，那到场记者就猜测说这暴风雨是不是意味着军事打击，那么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打击的对象又是谁呢？那么在场的时候呢，记者就向这个川普总统提问啊，那么川普总统面对记者的追问是给出了一个更加让人迷惑的回答。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看昨天晚上的情况。
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什么是暴风雨？
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是伊朗吗？伊斯兰国还是什么？
我告诉你，这个屋子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军人，这个傍晚会很美好，感谢所有人的出席。
总统先生，什么是暴风雨？
你会知道的。
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被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欲言又止，但是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川普总统做出这样有暗示性的言论呢，到现在为止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川普总统是的确提出让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希望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就军事方案给出更广泛的选择，并且在昨天的会面期间呢，川普总统也指出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几大挑战。那这些挑战现在就包括朝鲜、伊朗、阿富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且川普总统也称呢，说这些挑战是早该被解决的了。他也表示说，现在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进展呢，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媒体呢，也很快就会知道。那么现在媒体就猜测，如果是军事打击的话呢，打击的对象会不会是朝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所采取的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一些外交方式呢，没有取得非常有效的这样的效果。那么川普总统此前也曾经表示说会对朝鲜的挑衅加以回应。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不会允许朝鲜威胁到美国和盟友，那么如果需要的话呢，会做该做的事情来避免这样威胁的发生。那么大家所怀疑的另外一个美国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的对象呢，就是伊朗。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向中东地区是输出了暴力和混乱，伊朗永远不该拥有核武器，并且呢他表示是要终结伊朗的核野心。那么这个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个问题呢，在今天的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呢，也是被记者数次的提问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一直在对朝鲜等国家施加最高的经济和外交压力，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但同时总统会考虑所有的选项，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朝鲜只是一个例子，世界上有很多坏角色，比如朝鲜、伊朗，我只是举个例子。
是我们知道关于这个伊朗的问题呢，这个伊朗核协议下一周也就是10月15号之前呢，川普总统就要告知国会是否决定是否要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在川普总统做出决定之后呢，国会会有6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对伊朗施加一个经济的制裁。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美军的联席参谋长主席邓福德都是不支持美国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说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并且呢这个会损害美国的信誉，使得以后签订这样的国际协议呢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但是呢目前川普总统呢之前也提到说这个伊朗核协议伊朗是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并且这个协议呢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报道呢是大概都是一致的指向说下一周川普总统是会决定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还出席了一个庆祝西语裔文化传统月的活动，并且呢他在这个活动上还是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讲话中呢，他除了是表彰西语裔的这个民众为美国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之外呢，他也提到了波多黎各救灾的问题。他也是表示呢，目前的救灾的工作是进行的相当出色，并且他也表示说救灾和重建的道路很长，那么在完成之前政府是不会停歇的，并且呢他也是对这个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的伤者呢是表示了他的传达了他的祈祷。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上他在讲话中呢并没有提及这个 DACA 以及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很多的民众非常关心，并且是牵扯到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之前川普总统也是宣布今天为美国的制造业日。那么他今天呢是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十几名来自全国的制造业的代表进行了见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在这个见面上说了什么。
在10个月里，我们撤销的管制比任何一位总统、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我们还要做得更多。我们撤销管制，这样高速公路就不用20年才能建成，其他项目也不用经过数十年的程序，最终才能获准建设。我们撤销的管制数量史无前例，我们还在继续。 同时，我喜欢管制。我们想要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我们也想要安全，但我们也要照顾到我们的国家，照顾到我们的工人和公司。
是的，川普总统做出这一番言论呢，也是因为这个之前呢有企业的有这个制造业的代表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执行的这个去规管的这个政策呢，是帮助了他们的企业。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见面之中呢，也有企业的代表提出说，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税改的方案是有利于制造业的这个发展的。我们知道，振兴制造复兴制造业呢，一直是川普总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他在今天呢，也是表示说，这个政府会继续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5号的时候呢，向国会提交2017年度报告。报告对中国提出严厉的批评，称中国在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等各个领域全面倒退。报告指出，中国受惠于国际社会秩序，自身的经济借以高速发展，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脱贫，但是政治改革并没有因为经济改革而出现。各种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忘记了自己有义务尊重人权，这是在中国宪法和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在报告发布记者会上表示，这份报告是针对中国政府持续并广泛侵犯人权问题的现况的一个全面的诊断，包括各项领域，从宗教开始，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宗教自由的状况呢是每况愈下，特别是对宗教活动的镇压，即使是支持政府并获得政府所核准的宗教团体也不例外的成为镇压的目标。地下教会、法轮功、维吾尔族、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徒等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镇压。报告还提到，过去一年，中国继续把法治作为压制民众的工具，扩大对社会的控制，继续限制言论、宗教自由，继续将维权律师判刑入狱，甚至在狱中使用酷刑。中国委员会成立17年以来，史密斯议员说，我们只看到了中国镇压的力度不断的增加。由美国为首，世界上所有关注基本人权价值的国家都应该为此发声。那么呢，另一方面，中国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双开之后，中共各地的官场纷纷的高调表态，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孙政才曾经主政的重庆和吉林更是急于的划清界限。重庆党报多天连续痛批孙政才当太平官做两面人，赞扬对孙政才的处理深得民心。吉林官员则揭露孙政才主政期间严重破坏吉林的政治生态，就连孙政才只担任过市委秘书长的北京也声称，孙政才的严重问题在北京工作时就开始了。从孙政才到薄熙来到令计划，为什么位居高位的官员一旦倒台，其累累政绩就突变为众人避之不及的余毒？中共官场强倒众人推和落井下石的政治文化跟中共的用人制度有什么关系？在最新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和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林峰先生。恒河先生认为，中共观察权力就是道理。他说：“
我想一个呢，就是中共啊，所谓打脸的话哈，中共没有这一说，因为权力就是道理。从毛泽东开始，他自己亲手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都是被他自己搞掉的。邓小平。” 把自己培养的接班人，而且还是他的左右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搞掉了。
对，
所以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特例，这是一个，这实际上是中共系统里面的常态。如果说没有搞掉的话，是因为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是没有那个理由。如果当时江泽民有那个能力，有那个理由，他会把胡锦涛也废掉的。他只是说他已经没有那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言九鼎的那种力量了。
嗯。
那么至于说官场文化呢，其实也不是现在开始的。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这样。延安整风，如果你看过高华写的那个冯太阳怎样升起的，你就知道延安整风的时候就争先恐后的表态，争先恐后的去打自己的培养自己的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实际上是一个中共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认为呢，习近平权力巨大，他的原因有三个。他说，
因为现在习的权力确实超过了江，超过了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呢，超过了九大之前或者九大以后的毛泽东。就毛泽东在九大的时候呢，还有林彪这些力量他不能控制，就是所有的各个省市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林彪，就是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人，毛还只能就是让林彪一步，就是让他当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宪法。而现在习的权力呢，非常明显，远远超过了就是前任的各界领导。就他之所以这样呢，有两个就客观的原因，主观原因呢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就是他是以无为上位的，大家误把他的无为呢作为无能，党内各派呢都选择了他，所以他上去。但是上去以后呢，他不想做傀儡，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故事。就除了他个人的能力韬光养晦之外，他有两个客观原因帮了他。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老人政治结束。
嗯，
就中国政坛上的没有像陈云、邓小平那样的强势的婆婆了，像江泽民也好、宋平也好，这些都非常老了，80多、90岁以上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就是江湖前20年。就以贪腐治国，所有的官员都吃了腐败这个毒药，而历史又把解药呢交给了习近平，所以他上来他只要打着反腐的旗帜，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所有的官都得听他的话。所以如果说江湖20年是贪腐治国的话呢，希望这5年就是铁腕治国。贪腐治国靠的是利益驱动，而铁腕治国呢靠的就是恐惧和震慑。
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认为，孙政才倒台呢，是因为站错了队。他说：“
说是孙政才的重庆的政绩还不错，实际上呢，就是在孙政才在那个薄熙来倒台之后呢，就到了重庆。这5年来，重庆的这个各项的这个经济发展呀、啊，无论是工农业啊，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按部就班的这个朝前发展，如果要是有功劳，那实在应该归到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特别是黄奇帆的头上，因为整个的他这个按说这个重庆这个官场的呢，应该是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和这个黄奇帆他们奠定的这个基础啊，而且奠定这个基础呢，在后来一直得到了这个中央高层包括习近平的认可。那么孙政才这次他的垮台呢，主要还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在政治路线上他不正确，他没有站对队，这在中共官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大忌吧。如果你队没有站对，那你其他的就不管你政绩再好，或者是你再年富力强，你再这个如何的能干。就像那个中组部长赵乐际5年前在那个宣布孙政才接替张德江担任重庆一把手的时候就说，这个该同志是如何如何的好，但是你每次一倒台，任何一个人就马上的以前的所有的好就都变成了不好。
嗯，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林峰先生他就认为，除掉孙政才是为了在19大排除接班人的问题。他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在习近平在19大之前对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因为
因为这个外界一直都说这个孙政才可能是这个接班人嘛、
嗯、
那么实际上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甚至在更远的时候之前啊，那个海外的很多这个中国观察人士都看准，就是说习近平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不大可能，而且是非常不可能会在这个这届这个党代会上十九大上是选出一位他的这个接班人，就是说来就是他来承认，那么上一代给他选了一个接班人，那么还有当时也有很多人有猜测，就是说他会进行一些党的制度中共党的制度的一些改革，那么包括他希望对中国的这个宪法甚至进行一些修改，这是海外的这个中国的观察人士还有这个的一些分析和一些猜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把因为这些所谓这个政治性的一些这个站队的问题啊，把它给处理掉，特别是在这个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的时候，给他用很严厉的这种罪名，包括这个双开，然后移送这个刑事调查，
司法对司法调查，
都是发出一个很强有力的信号，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在十九大上不会有这个接班人的这个问题会出现。
那么另一方面呢，在韩国掀起票房热潮的电影《出租车的这个司机》，这个电影呢，近日在中国网站上却遭到了封杀。此前，这部讲述1980年韩国军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电影，在大陆网站推出之后，获得网民的高度赞扬，在豆瓣电影网站上获得数万评论。许多中国民众就表示，此片让人联想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并且哀叹中国再过几十年也拍不出这样反思历史的电影。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能够触动中国的人心？韩国和中国电影处理敏感历史议题的态度有什么区别？那么，时评人士恒河先生他就认为，光州事件让中国人想起了六四。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六四。这个海外这么多年，中共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想使人们忘记它。而且呢，海外也有一些调查，就问过一些北京的大学生。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那个挡坦克的照片也不知道那是谁，当然也可能是害怕，但是呢，其实这一次这个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大部分观众的反应，其实让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中国民众没有忘记六四，
嗯，
很多人其实是把六四一直放在心上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因为这两者有一个合比性，那么人们。没有办法去，就是既然这个事所有的话题都是禁忌的，那么人们就可以讨论这部电影，用这部电影来反映人民心。当然这里头从他的表达能力来看，就是这个电影的就是从人性的描述这方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中国的电影和韩国电影在这方面差别很大。
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认为，小人物在人性的感召下也可以创造历史，他说
国家的命运，尤其是专制国家的命运呢，总是在广场上最后被决定的。就是出租车司机这个电影就显示，就在人性的感召下面，就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也可以呢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善。就小人物创造历史，就关键在于呢要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就其实呢，同一个人演出的，就是那个宋康昊呢，他演了两个电影，都是以光州事件为背景，一个呢就是以前大家看过的辩护人，一个就是这次的那个出租车司机，这个两个人都是以小人物的面目出现，非常自私甚至有点伪碎，
嗯，
但是最后呢在一个大事件的就影响下感召下，都成为了创造历史的人物。而且呢这个小人物呢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真不知道他是谁，就这个出租车司机，
对，
有各种猜测，对吧，就很像那个坦克人，大家也不知道那个坦克人是谁，就历史已经过去28年了，不知道他。那现在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过去时间更长，人们只是猜测。
美国之音资深的编辑、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先生认为，中国的文艺要有党性，要为政治服务。他说：“
中国它观念还是在政治上要党性高于人性，在文化上必须要党性高于文艺性。这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说得非常清楚，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不要为人民服务。”那么即便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开放经济发展比较这个迅猛啊，这经济开就是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方面的成就，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它还是就是要对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要 要管卡的比较严一些，而电影是一种这个特别是这种党和政府要完全这个加以控制的一个，因为他们都知道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电影从来就是中国这个反映高层这个政治啊，反映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晴雨表，所以在中国你只要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广电这个电影审查部门，你只要是任何一个东西，不管你是主旋律的好，像这种边缘的化的电影也好，或者是你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包括主旋律的好多的这个精神产品都要经过这个中央的这个审查部门的严格的审查，审查完再审查，所以呢一般稍微有点棱角，就像你提到的什么活着啊，这稍微有点棱角，稍微有点这个被容易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就完全都给你这个就是把你封杀，把你屏之门外。
那么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林峰他就认为呢，谈到这个角逐奥斯卡奖，他说中国电影还没有悟到奥斯卡的价值观。
谈到这个中国电影角逐那个奥斯卡，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西方的电影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说像您刚才谈到，就是小人物在韩国电影中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这种角色。那么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体现人性的伟大和人性的光辉。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当年那个就是《卧虎藏龙》，李安导演拍那个《卧虎藏龙》拿到那个最佳外语片奖，后来这个中国的大陆就跟风似的出了一大堆这种武侠片，然后也希望去
角逐什么英雄啊，
英雄
什么这些，
还有等等，就是希望
完成什么处处黄金局，
对，然后都是想以为。就是说西方人可能比较注重这种视觉效果，其实完全都弄错了，其实他们更注重的是一种文化上的那种美，还有人性的那种东西，光辉的东西，包括人性的丑有时候也要表现出来。而我们发现就是说往往就是好莱坞就是不是就是奥斯卡这个奥斯卡奖往往得大奖的电影都不是特别叫座的电影，而是能够让人发起人就是深思，去遐想，给人一种遐想空间，去回想去回味的这么一种电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敬畏。台湾驻美代表处在日前举行双十活动，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出席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都在这个场合重申美台关系坚强友好，以及美国持续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驻地双向园举行的庆祝仪式中，高硕泰首先带领全场人士为美国拉斯维加斯星期天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同默哀，随后在讲话中表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美台关系比以往更好更强，川普政府六月对台湾的14亿美元军售再次宣示了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湾毫不动摇的安全承诺，他要对美国的支持与全力协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各种作为表示感谢。莫健在祝贺台湾双十节庆的同时也指出，台湾的安全关乎亚太地区的安全，台海和平稳定是区域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因此美国从军事、安全、经济、社会及国际参与等各个层面提升台湾的自信与自我防卫能力，目的就是要确保台湾的自由繁荣和稳定，让台湾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有信心的与中国建设性交往。莫健强调，在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互动中，他可以确信蔡总统是一位负责任务实的领导人，美国欣赏他维持台海稳定的决心，但美国对目前台海两岸缺乏互信及沟通感到担忧，希望双方能够尽快展开对话，避免误判。莫健说，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suffers from a lack of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urge.
很明显的是，台海两岸现在缺乏互信和沟通，美国将继续敦促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展现耐心、弹性与创意，寻求能让彼此接触的方法， 以避免误判并解决分歧。
此外，莫健重申，美国坚持台海分歧必须和平解决，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这场庆祝活动还有包括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罗伊斯，以及外委会荣誉主席罗斯雷提南、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兹巴拉特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参加。古巴裔的罗斯雷提南说，台湾的民主是古巴可以追随的模范，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古巴同胞可以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台湾的民主、开放社会，给了全世界正在独裁政权下为自由奋斗的人希望，是太平洋的自由灯塔，美国必须确保台湾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不受中国的侵略和胁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出生的卢立安获选中共十九大党代表，对此呢，台湾陆委会表示尊重。不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的统战作为在台湾将得到反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台湾出生的卢立安女士已经入籍中国，因此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公民不得担任中共党政军等职务的规定。
几次呢进出台湾，她都是用中国大陆的身份来往啊。那么她这样对身份的一个选择，我们是表示尊重。
张晓月主委还指出，不担心会有更多的台湾人选择入籍中国，他对台湾非常有信心。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共十九大即将举行，这次将有十名台湾的党代表出席，除了卢立安之外，其余九人都是在中国生长的台湾第二代。卢立安现年49岁，台湾高雄人，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前往英国留学，随后与夫婿以反国定居专家名义一起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经是外国语言学院的副院长。除了担任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之外，今年6月他也被选为十九大的党代表。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十九大等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中共想要借此影响台湾民心，得到的将是反效果。
所以我想，如果他加入共产党的话，那当然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作为哈。那但更重要，我想台湾社会很清楚了啊，这是中共的一个对台统战的作为，一般民众应该是有这样的理解存在。
罗志政委员还说，尊重卢立安个人在国籍上的选择，不过台湾不接受双重国籍。卢立安将丧失中华民国的国籍。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卢立安已经入籍中国，台湾政府也莫可奈何，不过希望他能为两岸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他身为一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忘记他出生的土地，他长大的一个土地的地方。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就用这种感情的方式，能够在两岸上面，大家必须要的是一个和谐和平的方式。
李鸿钧委员还指出，两岸不能再对立下去，大家不论在什么位置，都应该让两岸关系朝正面发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旗下联合时报2015年的一篇专访指出，针对两岸关系，卢立安指出，自己不是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说不出两岸走向的理论或分析。不过，家族历史和成长经历使他坚信，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主要走势，也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台湾内政部移民署表示，已经行文户政单位废止卢立安的台湾公民身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报道。
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在昨天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在宣布颁奖时指出，核武器的风险比长期以来更大。
The organization is receiving the award for its work.
该组织获奖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唤起了各界关注任何使用武器的灾难性人道后果，也因为他们为推动禁止核武器条约做出了开创性努力。
Groundbreaking efforts to achieve a treaty-based prohibition on such weapons.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说，一些国家正在对其核武器库进行现代化改造，而朝鲜等其他国家由于努力获得核武器而构成危险。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工作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一家关注劳工权益的非营利组织说，多个世界最知名的笔记本电脑厂商依赖中国学生劳工，他们每天在生产线上劳作12个小时，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香港大学师生无良企业运动披露，数千名学生以实习的身份进入台湾广达电脑设在中国大陆的制造工厂，生产键盘、组装部件和安装螺丝等。广达电脑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自称生产全世界1/3的 PC 笔记本电脑，客户遍及苹果、宏基、惠普、索尼等全世界最著名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重庆、上海、江苏的常熟设有制造基地。2016年底和2017年中，这家非盈利组织对广达电脑在重庆的制造基地进行了2次卧底调查。调查发现，实习生约占劳工总数的一半，违反了中国劳工法有关实习生不得超过员工总数10%的规定。报告援引一名18岁的匿名学生工人说，因为教室和宿舍容不下所有的学生，所以校方每学期都强迫一些学生外出实习，以便新生住进他们的宿舍。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已命令15名古巴官员离开位于华盛顿的古巴大使馆。几天前，美国宣布将大量减少驻古巴哈瓦那的使馆工作人员，只留下应急人员处理核心外交和领事馆事务。同时，美国警告公民不要前往古巴。美国此举是在应对过去10个月来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受到的神秘攻击。攻击从去年持续到今年8月，有22人被医生确诊身体受到伤害，他们的症状包括听力丧失、头晕、平衡感问题、头痛、虚弱、认知障碍和失眠。古巴政府否认与这些情况有关，古巴一直在调查这些袭击，同时也配合美国的调查，两个调查都在继续，但是袭击的来源、方式和手段仍不明确。美国为了不使更多外交官受到伤害，决定减少美国驻哈瓦那使馆工作人员的人数。谈及驱逐古巴驻美外交官一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媒体表示，美国做此决定是因为古巴未能遵守其在维也纳公约下的责任， 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我们的外交官。此外，蒂勒森还表示，此命令将保证美国和古巴之间外交关系的公平。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和健康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考量。在古巴政府保证能够遵照维也纳公约的要求，保证我国外交官的安全之前，美国使馆的非紧急人员将不会返回哈瓦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